书接上文，冯德双和媳妇玉儿来到辽河渡口，见着老爷爷刘守玉，这老艄公都多少年代了，都特别熟的没法熟了，见着面不分彼此。老头是看着德双长大的，这会儿老头就想起来了，指着德双就乐，小子人模狗样的，也娶了个好媳妇儿，还回门呢。那会儿你爹没少坐我这摆渡，带着你，哪回过来我都摸你好几回小鸡儿。你说现在德双都成成年人了，一听臊的脸通红，爷爷你还提那些事干嘛？嘿嘿，怎么不提呀？哎，来来。上跳板，注意注意，把媳妇架好了，把毛驴牵上来。哎哎，来喽来喽。说笑之间，德双搀着小玉上了船了，然后把驴也牵上来了。那过百度的能他们夫妻二人吗？一会儿来仨，一会儿来俩，有冯家崴子的，也有外向的，一会儿就凑了二十来人。都坐好，都坐好啊，都坐好嘞！开船可不等人了，
等一等，还有我呢。
老艄公一看谁呀、啊？最讨厌的人，就那光棍汉瞎冯武，这家才没出息，一天又舍不得花气力，东游西逛，学吃学喝，坑蒙拐骗，无所不干。人们都烦他，有钱的不惜理他，穿新鞋不踩狗屎，没钱的人有时候还惹不起他。你说他是无赖吗？还不够个无赖，就是个黏皮蝉。老艄公一看是他，也乐了，怎么的下午你也去赶会？
我也是人呐，我咋就不能赶会呢？看看热闹总可以吧。
行行行，快上船，就等你了。上船咱就开船。这夏冯武上了船之后一看，德双领着媳妇儿在船上，他对德双没有那么熟的了，对这个小玉他见过几回，但是大多数的时间见不着，因为那阵儿小玉很少出门。夏武这一看这小玉，呵，这一结婚水量多了，也丰满多了，这是个大人了。哎呦，长得细皮嫩肉的，身段十分丰满，这小子就动了邪念了，挤吧挤吧，挨着小玉他就坐下了。你说一个摆渡，谁挨着谁，这没有限定的，有个窝能挤在那就行呗，谁也没往心里去。老艄公一看差不多少了，开船可不等人呐，撤跳开船嘞。开船了，这块的水面是比较窄的，也得半里多地，辽河宽呐、啊、尤其这几年水量非常充足，所以这河面水都挺宽，要到河中心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呀，要说无风三尺浪也不为过，胆小的不敢过这河呀。可是一开船了，人们就跟这老艄公刘守玉就斗，我老爷子得等一会儿才能到对岸呢，给我们讲个笑话吧。老爷子讲个笑话吧。
嘿嘿，听笑话，我那笑话多了，都查到嗓子眼儿，不知从何说起了。
你是不是想又说你见过张大帅呀、啊？哎，张大帅赏给你五块光洋那事儿，对不？
什么五块？往返两次给了我十块光洋的，这是我做摆渡这行，头一份挣的大钱。
每当有人一提这件事儿，刘守玉乐得俩眼就眯成一条线儿。
哎，这是大伙听他说的，说他数年前曾经摆渡一个大人物，就是张作霖。张作霖那会儿是宣统年代，宣统皇帝刚登上宝座，张作霖接受了招安，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军官，在新民府当了三营的统领，哎呀，实权在握呀。有一年张作霖就从这个摆渡上河西去接老伴赵氏和公子张学良，接他儿子。老少公讲过，哎呀，说的绘声绘色的，说那家带着多少马鞭，都是高头大马。张作霖个不大，穿着一身便装，俩眼倍儿亮，上了他的摆渡船。船到河西了，张作霖还问他，我说少公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刘啊，干这行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，从我爹从我爷爷那辈就干这一行啊。张作霖冷笑一声，我说车船垫脚牙，无罪都该杀，干你们这行的最可恶不过呀，敲竹杠勒的脖子，这事儿常有。我说你摆渡人到了河心，你干过坏事没有？敲过多少竹杠？挣了多少密薪钱？跟我说说。老少公一笑，哎呦，我可没挣过密薪钱呐。我说大人呐，我要挣密薪钱，我要损阴丧德，我早就掉到辽河里喂了王八了，我还能接您的金身大驾吗？哎，我还能迎接摆渡贵人吗？老少公能说，他这一说张作霖高兴了，到了对岸一甩手给了他5块大洋，把老少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没过了几天，张作霖接着儿子媳妇又回来了，又坐他的摆渡船，又唠了半天，张作霖临走又甩给他5块光洋。就这件事情，刘守玉见谁跟谁说，见谁跟谁讲，就附近的村庄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今儿个有人就提这茬，求您老给讲个笑话，是不是又张作霖给您的光洋的事
儿？对不对？不，今儿不谈这事儿，不谈这事儿了，谈点新鲜的吧。你们说这辽河发水是为什么啊？你说呢？王伯京闹的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连着发几次水都给了我经验了。大伙一听开书了，聚精会神都听着，老少翁沉着脸郑重其事跟大伙讲，就说那年吧，辽河开口子的头天晚上，我正在这窝棚里头睡觉呢，听着外边有特殊的声音，我心里话，这么晚了有谁过河呀，我就出来了。结果我一看，妈呀，可把我吓坏了，就这河堤上，哎呦，大王八小王八都数不过来呀，那大的比盆子还大，那小的也有2碗口大，你们猜干什么呢？连德双听的都入迷了。那他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在那拜三星呢。这我这一出来，他们惊动了，陆续的都下了水了，第二天就发大水。你说这事儿灵验不灵验？就是王伯京闹的。我看呐，现在又要发水，你又朝着王八归堆了啊，那我这船上来说，这不就好几十个吗？大伙儿听到这才反过味儿来，啊啊啊，你骂我们呢，拿我们当了王八了，这老头儿哎，真会找便宜，哗，大伙儿全乐了，德双也乐了。可别人在这听笑话，咱再说这个瞎冯武，这小子不是东西。他挨着玉儿坐着，一个劲儿提鼻子闻玉儿身上的香味儿，闻着闻着他心都刺痒，
借着船只这一摆动，他往跟前凑，肩膀紧靠着玉儿的肩膀，屁股紧靠着玉儿的臀部。这还不说，用胳膊肘一晃一晃的顶着玉儿的胸部。您说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？玉儿也不傻呀，赶紧把身子一转躲开他。
这种事不便声张，尤其妇女脸皮还薄，吃个哑巴亏就算了，
没想到这瞎逢五得寸进尺，人家把身子拧过去了，他又往跟前凑一凑，把他这张臭嘴都贴进了玉儿的腮帮子了，提着鼻子在这闻。你说这种小动作旁人能看不见吗？正好让德双给看见，德双一瞅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话，这王八日的，这不是在百度上的，我把你踹扁了。当着好几十口的也不便发作，一赌气把那驴牵过来了，穿插在小玉和瞎风舞中间，给穿着穿着穿着，这驴这一冲的这劲儿，正好碰着瞎风舞，这风舞没注意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可坏了，正好月老帮了，绑一个猛子掉进辽河，绑一下他下去了，他又不会水，一船的人全看见了，哎呀，老烧红啊，坏坏了，有人落水了，瞎风舞掉水里了，人命关天呐！老头一看，真的，他妈这小子做摆渡也不老实，快点救他救他！那船上准备的长竹竿子，那叫篙，好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竖到水中，好几根杆子，那意思你抓着杆子不就上来了吗？冯霞武不会水，辽河中水流又非常狂，无风三尺浪，哇哇俩浪头，把他打懵了。竖进的杆子他也没看见呢，他是手刨脚蹬，时间不大，趁底儿了。老烧工也真急了，咣咣直跺船板，快快救人呐，可千万别出人命啊，不管他怎么样你得把他救上来。德双啊，我的好小子，你水性大，快去救他。德双是幸灾乐祸，心说这个坏种淹死他才好，淹死他去掉一个祸害，但又一想他真被淹死，自己有一定的责任，我这驴要不碰他，他也掉不到水里头，还犯不上死罪。他一看老烧工急成那样，算了吧，德双没办法了，把衣裳脱吧脱吧，要下水。玉儿疼他呀，因为现在是四月的天，你别看中午的时候骄阳似火，但水还挺冷啊，那都拔骨头那么凉，丈夫的身子骨是最主要的，尤其是水这么深这么狂，他能不担心吗？三哥，你别管别管，没事儿。德双都脱了，穿着红裤衩，憋了一口气，一头栽入水中，半天没上来。玉儿急得都要哭，心说怎么一个猛子没影了。时间不大，人们发现了瞎风舞从水里头出来了，依然手刨脚蹬啊。德双在他身子底下双手把他举过头顶，没费多大的劲儿把他扔到船上，人们这才惊呼，知道德双水性是真棒啊。德双扒着船帮，有人一打手，德双上来了。德双身子冻的也直哆嗦，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，进了舱里的把小衣脱了，换套干净的衣服，因为那玉儿都带着呢。换完之后，德双往外看看，人们正救这峡谷，老烧工就说，德双啊，我那舱里头有那锅，你把那空锅递给我。 德庄把这空锅递给老艄公了，老艄公有经验，把这锅往船上一扣，然后把这虾虎往锅上一放，肚子顶着锅旗儿，让人们往下摁，这一摁的这功夫，哇，他吐出一口水来，使劲一摁，哇，吐出一口水来，连吐了多少口，这虾冯虎这才明白过来，老艄公一看，行行行行，我说冯虎啊，不是你真他妈捅娄子，哎，你说你坐着坐着摆渡，好好待着好不好？你怎么想起你那王八的把兄弟来了？这回可好，喝了点王八汤你也舒服了吧？你嘴真损，什么节骨眼你还拿我开玩笑，我也逛不了庙会了，我就回家去趴着。
你说你捣乱不捣乱？
行行行行，乡亲们对不起啊，咱们刚走出不远的，把他送回去，让他回家趴着去。船只一掉头到摆渡口，把虾武收下去，这虾武离了外界回家趴着去了。他走了咱不提，摆渡一掉头依然按路线前进，书说简短，顺利的到了对岸，搭上票，男女老少陆续下了摆渡。德双一抱拳，老爷我们走了啊，回来还坐你的摆渡，好吧，孙小子玩好啊！说着这才告辞。德双让玉儿骑着驴，他牵着，说笑之间就进了田家铺子。这田家铺子比冯家崴子要大好几倍呀、啊！这边有历史了，乾隆年间就有田家铺子，能有几百户，好几趟大街，烧锅、澡堂子、酒楼，一家挨着一家的。另外这田家铺子有钱的也比较多，你看吧，那高大的门楼，房基率都非常高，院套非常大的，那都是有钱的。这儿有钱的人给自己家都起个名，什么广德堂、广基堂、富仁堂，哎，等等等，比比皆是。那个街有的是石头道，有的是土道啊。没说吗？这关帝庙就在田家铺子，就在街中心。今儿个是庙会，四乡八镇赶会的人是陆续不绝呀、啊。往道上一看，全是人了，人喊马嘶，车走动，是十分热闹啊。但是，一到田家铺子，小玉不但不高兴，心里就缩紧了。路过他们当年家里头，小玉就叫德双把这驴停住，驴站住之后，小玉翘着脖子看了看，想起小时候在这度过的，这房子还是房子，我爹妈亲人现在飘落何方啊、哎、我小时候多愉快呀、啊，我爹娘那么狠心，怎么把我抛弃就走了？哎呀，我二哥现在又怎么样？这小玉呜呜就哭开了。德双一皱眉，玉啊，别想这些别扭事儿了，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。人呢，还得往前看啊，别伤心。大喜的日子，这多不吉利啊！德双一个劲儿的劝，小玉这才止住了悲声。拐弯抹角到田先生家，下了驴缸一进院，田先生好几个孩子呢，叫元野牧歌，老大叫田元，老二叫田野，老三叫田牧，老四叫田歌，二男二女。知道德双两口子今天过门，田先生昨天回来跟老伴一说，还他老娘都特别高兴，昨晚上就动手买东西，准备和馅包饺子，准备炒菜宰鸡，把这院里院外收拾的倍儿干净。田先生在屋等着，看看这时候也该来了。老大田元
正在院里的忙活着，一看，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来了，往屋跑去送信儿。田先生一家人笑呵呵都接出来了，德双领着媳妇双双跪倒，给先生磕头，给先生夫人磕头，跟这些姐妹弟兄相见，等到屋之后给老老太太再磕头。田先生今天是红光满面，非常高兴啊。算了算了，德双玉儿，今天咱们一家人相遇了，好好的过过这一天啊！四月十八又是庙会，不许想那别扭事儿，想那愉快的事儿，好吗？
好，好。
王屋行。进到屋来一看，要瓜果梨桃摆了一大桌子，进屋脱鞋就上炕，大家团团围坐，是谈笑风生。田先生就说：“德双啊，玉儿。”今天给你们炖一只老母鸡，还包三鲜馅的饺子，我今天亲自下厨，露露手头给你们做几样好菜，今儿个咱们好好喝喝。德双，今儿个不醉了不罢手，咱们爷儿俩来个一醉方休。德双也乐了，师傅，我听您的，我陪的。哎，好小子好小子，先准备准备准备。和大家又说又笑，比过年还热闹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下，就在这炕上团团围坐。今天田先生破例给德双满了一杯，给小玉满了一杯。德双，来，我先敬你这头一杯，我祝小子你将来前途无量，飞黄腾达。哎，来，我先干了这杯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各位。一杨伯爷俩都喝了。小玉不会喝酒啊，他跟田木这大丫头非常好，两个人在旁边叽叽喳喳在这唠心腹话，和德双跟田先生是左一杯右一杯，喝起来没完了。这田木啊就说，姐就盼着你来呢，你看我也不饿，你呢？我也不饿。咱们去逛庙会去，那庙会可热闹了，什么新鲜事儿都有，咱去开开眼，一年才这么一次。我同意，走，咱们去。田哥想跟着，这姐儿俩吊着小玉飞去逛庙会。小玉呢，也是想去，想跟丈夫一块儿去。所以呢就跟德双说，你看我们打算去看看庙会，你去吗？德双也愿意陪着媳妇去，但是一瞅老师喝的酒性正浓，把老师扔这儿陪媳妇去溜达像话吗？德双不好意思，那你们先去吧，我陪先生先喝几盅，注意安全，是快去快回。